还是今天师母负责灵修哈，但是他生病我就替他一个部分，希望师母能够有一些体力呀。我们在一个组最近查经啊，查到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当中哈，有啊讲到天国八福，在讲到第五章第48节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呢，他讲了天国的这个信息以后呢，他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五章四十八节这么讲哈。这个他总结在他讲完天国是什么样的宪章里边的这样一个部分啊，中间插入了这一句话。这句话呢，我不知道我们听见了，每个人听见了对这句话的感受怎么样。我们常常就说我主耶稣能做到的我做不到，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我是人，我做不到。但是天父呢，在这里对我们的要求却是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讲到当时我学到很多年哈，我在听到这句话很多年之前听到这个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方夜谭，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那到底神是给了我们一个永远好不及格的人生试卷呢，还是让我们存有一个就是梦幻般的一个虚晃的想法，我们怎么可能完全像神完全一样呢？这是后来我就慢慢体会到哈，这是神美好的心意。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其中的美好，神一个多么美好的心意，就是你要像我一样。我不知道在你人生当中哈，是不是特别想像某人，因为特别爱他，特别崇敬他，也特别模仿他。现在有很多的就是要模仿某某某哈，然后呢学他说话，学他的样式，学他做事情，甚至想成为他。当我们爱一个人，去敬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又特别特别的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这也成为我们人生的渴望哈。当我们想到至高无上的神，他至善至美，他对他的孩子说，孩子呀，你要完全像我完全一样，你觉得这里边所包含的是一个毫无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期望吗？我反而会体会到这是一个慈父对他的孩子的一个心里的一个呼唤，说孩子呀，你像我一样，我巴不得你能够像我一样。这句话哈，其实是在人类这是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说的。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我们跟神是没有间隔的，我们真的是很像我们的神，是被他造出来的那样一个单纯，那样一个完美哈，就是心里没有任何的诡诈，是罪把我们堕落成今天，这才是主要来拯救我们，要恢复我们最初被造的形象。那这一点的像神，这个是神不是说完美像他，而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的性情要像他。这一点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实际上是从八福就是第五章哈，主耶稣在经历了他出来传道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来颁布这个天国的宪章，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个我们常称这个是八福呢，是登山宝训。这个登山宝训，它并不是来教导我们一个生命的品格教育，而是它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人应该是具有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情的一个人。更让我们想到说，这个天国第一个福气哈，它有八福，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它讲的是什么福呢？是虚心的人有福了。等于说你要进入天国的门槛，要完全像神这样一个终极的这样一个目标，像神的儿子这样一个终极的目标，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八福的第一福开始的。他说第一福就像一个 你说天国的门槛也好，或者是天国的进去的第一个台阶也好，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的人，我们听起来是还蛮柔和的，蛮好听的哈。但是在英文里边，他讲说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邻里的贫穷是指什么呢？实际上，他指的是邻里破产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人表达的是一个穷人，是一个破产的人，甚至像一个乞丐一样的人。对于一个乞丐，我们知道他可以靠什么活呢？他只能靠乞讨而活，对吧？他没有任何的依靠，他只能祈求别人给他而活。这是在人看来，这个贫穷是一个特别可怜、特别可悲的一个人生。但是呢，主耶稣却说，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你们有福了。为什么呢？如果你邻里贫穷，你能够找到一个依靠，就是主成为你的依靠的话，你踏上这个台阶，当你心里去仰望神的时候，让神成为你一生当中最大的依靠，除他之外别无所靠的时候呢，你有福了。这个叫什么？这不仅是一个说我没有我得到了帮助，而是说今天我在神面前，我全然的把自己完全降服于他。虚心的人是一个完完全全把自己的主权向神降服的人，叫什么呢？就是破产的人哈，我们都知道破产的人是这样。还有一个词来形容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战败了哈，要举白旗投降了。我放弃我所有的挣扎，我放弃我所有的权利，我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主。这个就是虚心的人。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呢，主说这样的神，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这是天国，这是进天国的一个条件，这也是进天国的承受福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你要想，这个降服于神，虚心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是针对我们今天堕落以后被救赎回来的人，对发出来的一个邀请。你要知道，在伊甸园之前，亚当夏娃他所有的想法，他所有的意志都是以神的意志为意志，以神的美善为美善，以神的旨意为他们的旨意，他跟神是没有分开的，所以那是人类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个状态，神跟人在一起。当人堕落以后呢，我们才产生了跟神背逆，以自我为中心。现在神要呼唤他的百姓重新回转，那回转回来的第一个门就是说，你要重新回到把你的主权完全降服于神，交付给神。你要知道，以后到天堂，到永恒里边的时候，我们又要也是这样的。所有被招呼他的子民进入天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以主耶稣基督，以我们的主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以他的美善为我们的美善，以他的旨意为我们的旨意，完完全全降服于他。所以伊甸园是那样，天国也是那样。在今天我们过世上生活的时候，神对我们这些被救赎的百姓第一个的呼唤就是说，你要降服于我，把你所有的主权交给我。虚心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就是得天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全然降服于神，这是神的美好的心意，人跟神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如果我在想哈，我不知道今天你会觉得说，哎，我自己保留一点挺好的，我可不想啊么失去我的自由。我记得跟有的人跟传福音的时候哈，他觉得基督教挺好的，但是呢，他说我不能接受，因为我还有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一些东西，我自己想保留的一些东西，我不愿意被好像束缚住不自由。但是你要明白，如果我们自己保留我们的权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生当中经过多少的这样痛苦，多少的挣扎，多少的罪恶，都是从人的这个自我掌权、自我做主当中所造成的哈。先不说别的，就是 夫妻的婚姻最亲密的、最简单的，就是夫妻关系当中、儿女的关系当中，多少的时候的争吵，多少时候的冲突，都是从我这个角度出来的，都是我跟他的那个我彼此的争吵。当我们看到人，当我自己不放下自己的主权，以我自己为中心，我自己做主的时候，那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的就是灾难。给人际关系也带来的是灾难，那是一个罪的结果，是一个极度不和谐的一个状态。所以天国来临，主耶稣对他的儿女呼唤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呼唤我们回归吧，回归吧，把你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付于我，把你的心思意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都放在主的面前，让他来掌管的时候，他告诉你那是有福气的。他也巴不得我们每个人能够早点知道，能够早点经历，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虚心的人是有福的，神也为当你献上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神也会为我们这样的献上而满意。一个将自己的主权完全交给上帝的人，神会赐福他，这就是神说的我要有福的，这个福是神要赐福给我们的。而且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心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从而我也就明白了当我明白这个献上归活祭所得来的这个重要性和福气，天国的这样一个荣美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保罗说的一句话，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讲到哈，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命令是一个慈悲的命令，也是神向他的儿女发出慈悲的要求，献上自己。把自己献给神，不是凄惨的，不是悲惨的，不是不自由，也不是一个跨在我们身上不能动的沉重的枷锁，而是我们生命本该有的样子，也是当我们进入到神那个完全的心意里边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生命价值的所在。而且当我们越进入这样的心意里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才成为真正的自己。然后你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而且那是喜乐和满足的自由，也是我们的喜乐所在。所以有一个牧师是这样说到哈，他说基督徒的健康不在于有多少的快乐，或者有多么的繁荣或健康，甚至不是在过去一年带了很多人信主，基督徒的健康最终取决于向神挥舞白旗的时候，我们到底有多真诚。我们越放弃自己越多，我们得到的那个幸福或者说喜乐，我们心里的满足就越多。因为当你越放弃自己的时候，神在你生命当中就越来越彰显，他在你生命当中，你就会因他的生命而满足。这正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发出来，也像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讲的哈，那是神最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是神最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就是你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像一个活祭一样献给他，把自己全然交给他。当我们说到活祭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那个祭物被在旧约里献祭的那个场景哈，当那个祭物被献上燔祭，然后那个馨香的那个气味，他常常说满足了神喜悦哈，神悦纳了他们的献祭。当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献给神，献在祭坛上的时候，那个祭物也是满足的，神的心也是满足的。所以这是神的慈悲劝我们。为什么是神的慈悲劝我们呢？我就在想说，神怀着多美好的一个心意，多仁慈的一个心肠来呼唤我们说，孩子啊，把你自己完全献给我吧，这对你生命是最好的，这对你生命也是最有意义的，也是你价值所在，你会在我的旨意当中会满足你自己的人生哈。可惜的是我们 不常这么想。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却没有把这样一个完全的献上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你说那是什么叫完全献上呢？其实有几个指标哈，最起码有一个指标，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去问谁？这是一个哈。当你不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思想的时候是用是在想什么？这个就是当这些，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我衣食住行，我遇到问题，这所有涵盖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平凡、非常好像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 routine 的正常的这样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能把自己献给，我们能。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如何把自己献给神呢？让他在我生命当中做主权呢？所以，献上它并不单单是一个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一个决定和行动，它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有人就说，敬拜哈，我们常常会以为，敬拜就是。到教会去敬拜神，唱诗歌赞美神，这叫敬拜。实际上，人生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敬拜。这个敬拜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我活着是朝着这个目标，我死也是朝着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们一生的敬拜。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敬拜。有的人是敬拜钱，对吧？有人为了命，他把命舍了，他也要把钱给挣了。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名誉，没有人不再敬拜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真正的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那样一个重要呢？我要把我整个的身心，我的完全都去，不是被动的。被迫的献给他，而是我甘心情愿的把我的自己一切献给他。我为神而生，为神而死，这个就是我今天决定我完全降服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我只有奠定了这个态度以后，后边的路才可以走。不是今天说哦，遇到一个问题，我来想想，这个是听神的还是听我的？一个完全顺服的人，他没有说我决定这个是听神的还是听我的。当神的旨意一出现的时候，当他去求告神的时候，明白了以后，他就会对主说：“主啊，我放下我的，我听你的。”就像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他知道上十字架是多么的痛苦，然后呢，他也知道是多么的艰难。他拿起那个杯的时候，他也跟主说：“主啊，如果你愿意让这个杯挪走，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就是当他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虽然他也知道那个艰难，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敬拜、完全降服于主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我不管是怎么样，前两天有个姊妹跟我说，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他以前总是做不做，总是不能放下自己哈。他突然他这次说，我咬牙。我必须让神啊，在完成他的工作在我身上。我听了我就特感动，有时候确实需要咬牙的。当知道是神和我那个自我那么强大的一个我在对峙的时候，我需要有个咬牙的态度。主啊，为你而生，为你而死，只要是你说的，我就永远说是的。这个是那个完全降服于神。那个虚心的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说一个乞丐，我们刚才说，或者是一个奴隶，他有什么权利可以说我不要这个，我要选择那个吗？当你像一个举了白旗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弹劾的条件，对吗？就是完全的降服。所以，一个虚心的人，一个邻里破产的人，一个把主权要完完全全、彻彻底交给神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对神永远只说是是的。这是基督徒生命可以进入到丰盛八福的第一福。神啊，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是的， 你说这样，我就那样，做不到的，我要求神来帮助我。第二个就是我们降服于神，就是要把我生命当中的各个层面、各个地方，完完全全的展现给神，完完全全的来对照神的这样的一个来生活。这是一个思想的模式哈，向主献上自己，降服于主，完全破产在神面前的人，就是一个要完完全全靠着神的话语来武装我们的思想模式的一个人。我记得郑牧师培灵会来我们这里，他讲了一个例子哈，我觉得对我感触很深。他说你知道导航啊，当你拿到那个导航系统的时候，你一导航他就会把你导到各个地方啊，引领你走各种各样路。我们很信任那个导航，今天好像没有导航我们都没有办法开车。他说你要改换你的人生也是这样，你的思想，当你信了主，你要改换，你要当到神的话语作为你的导航系统，你要把神的话语下载下来，来更新你的导航系统。今天我人生当中所有的地方，走到哪个节骨眼上，走到哪个转弯的地方，红绿灯的地方，问哪个方向，都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里，让他来引导我的一生。所以人生的导航系统就是把自己的各个层面、各个的思想、各个的心思、每一个觉得决定都常常带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并不是不爱神哈，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常常在我的这个思维、他的这个思维来思想，我们不常常让神介入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们是的时候呢，我们我会知道来求神，我做个决定的时候我来求神帮助，但是那是不够的。一个完完全全向神降服的人，一个完完全全在神面前破产的人，他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思想的动作，他都需要仰赖神而活。所以一个完全向神降服的人，不单单是交主权，而是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模式，我们要完完全全向神敞开，让神介入在我们每天，甚至我们每一句话，我们跟谁去对话，我们去买什么东西，我们吃什么饭，我们穿什么衣服，可以到这么细节的地方，你都可以把这个东西，把我们的这些向神敞开各个层面。当他介入的时候，他就，你有意识让他介入的时候，神才能掌权。你要习惯于活在这样一个神的这个导航模式里边，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不能离开导航，对吧？开车不能离开导航，我们的人生也不能离开神的这个导航。我们各个层面都要认定它。这就像箴言，三章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这就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什么叫专心？专心就是敬拜，除了他没有什么。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讲到忧虑，这是人常常遇到的忧虑哈。解决忧虑，神给了一个途径和一个秘诀，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并不是说，哎，我把神的事情排了一二三，第一件是神，第二件是神，是第四，他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先做了神的事儿再做我的事，而是说，也是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在里边。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要把神先定在前边。我的所有的依靠、所有的决定、所有的意志、所有的价值，全部奠定在上边，这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这个基础上，我来解决我的人生的问题。他说什么呢？当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你的忧虑就不见了，你的忧虑就不见了，因为主在那里哈。所以，这就是改换。第一个是放交换我们的主权。在第一个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破产，第二个是交付我们的主权给神，第三个是更换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思想模式， 让神的话来贯穿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层面，我们要仰赖神而活，仰赖他来走路。第四个，当我们虚心向神的时候，神不仅喜悦，而神他也会帮助我们。你觉得这个目标很难，成为他的孩子，像耶稣基督成为他孩子模样的这样的一个像天父一样很难，进入天国的这些好像似乎我们常常说做不到，很难哈。但是神说他会赐下圣灵来帮助我，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的这样说哈，都说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也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刚才我讲的那个思维的模式是一贯的。如果我的生命每个层面每个时刻都被他引导的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成为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就会走向天国，走向神儿子模样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二十八节他说，因为他已经预先定下了你，成为他给你的人生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规划，就是让你成为他神儿子的模样。而且不仅如此，他在三十节说哈，而且招他们来，称他们为义，而要称。要这些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所以神心里对你有一个蓝图，让你成为说像他一样，像他的儿子一样的模样，将来要让你得荣耀。这个蓝图他自己也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成就，让我们能够完全像他。神要亲自的成全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在我们做什么呢？上次我也讲到哈，是我肯不肯，能不能是神。今天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虚心的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破产的人，是一个愿意把主权交给他的人，是一个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扉，打开自己的思想，打开自己生活整个层面让神介入的人。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个，然后接下来神的灵要引导我们能够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引导我们进入天国。神说这样人的人生生命是有福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跟神一起同工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过程。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讲，向神全然降服的人有福了，因为父的国父的家是他们的，因为这样的人才是天父的孩子，对吗？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哈，我们很难，我们讲到这个降服顺服都是一个特别压抑的一个词。对一个人的降服，被屈服，这些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让人很压抑，很压抑，然后很痛苦的一个词。我们对这个词呢，深深的印在我们脑海里，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那种情景。所以我们要挣脱，我们要自由。这个世界说你要做你自己，但是今天在天国是不一样的。神说你要回转。虚心的人进我的国，把你的主权完全交给我，这是一个特别有福气的人。当你走在这条路上，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你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满足，你的价值，你在主里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成全。而且只有走在这条路上，你才是会有人生的最大的喜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在线上的我们每一个姊妹们，我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具体今天我们讲的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对照你里边的那个思想模式，我神话语的模式，将它做你的指南。遇到事情第一个来找神，跟神说，或者我生活当中没事，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让神来介入，跟主说，永远说，主啊，只要是你我就愿意。这人生就是一个有福的人，这就是天国的第一个福气，向神完全的降服，神天国就是他们的。好，我分享到这里。